就如同首楞严经的所讲的，佛告诉啊佛弟子，这些种种的有情众生像什么呢？像那么一个空间里头有蚊呐、在那个地方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刚才请问的帮阿堂啊，点咪来对这个空间来对哈啊，不修他不知道，他应该可以啊，这个回到那个光明性，他一直都在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这个黑暗的在你这个走不出来的在哪里呢？就在于他的业。业是什么？他所做的事情以及他所想的，他所想的是什么？是欲。有了这个欲，欲望的欲，有了爱，有欲，然后业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业就我们说它就不叫做正业。我们要生活，我们要生存，我们有需要在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平常生活里头讲五蕴色身色受想行识，我们确实也要为生活而努力，没有错。可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这个色受想行识，我玩完了以后，我能够看到那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要回到那边才可以啊。所以佛并没有告诉我们否定这个人生的这个生活，但是他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里头，我们却不能够忘掉了那个根本啊。所以佛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好好的念佛，而我们以后下一部经要讲的那一部《般若三昧经》就奠基在这个地方的。所以现在在讲三十七大品讲完了以后，要去讲那个《般若三昧经》，要去领会那个《般若三昧经》就容易了，去领会那个念佛就容易了，是这样子啊。那么所以你看，在这部经里头，他告诉我们。在杂阿含经里头，在所楞严经里头，你都可以看得到啊。尤其是杂阿含经里头，在早期的佛教里头，那么佛早期的时候，他的说法告诉我们，欲这个欲就是跟生命是分不开的，每一个生命都有这个欲。可是有了这个欲，有了这个生命，那你在这个色受想行识里头，你自然就会执着在你的生命里头，你不可不活吧，是不是？好，我开始有了这个执，有了这个欲，我就产生了执。我一旦有了执了以后，我自然而然产生了我见，又产生了众生见，又产生了种种的知见，然后这些见起分别，有了分别，那长长种种的敌意，种种的侵染就跟着来，所以无明烦恼就从这个地方出来的。这个是从阿含藏里头你可以看到，它是从欲望这个欲，由爱欲啊，那么爱跟欲形成的，不是我们的家的爱欲宾啊，是这个欲自然而然力的也就会产生这个，然后呢，它就产生了所谓的执。一旦执了以后，就产生了种种的这些知见。这从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说明到，就是说，在杂阿含的时代，佛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所用的语汇是这样子来叙述啊，这样子的来叙述，让我们了解说，哦，这个我们原来的这个会产生这个三合大地阴郁这个部分呢，其实背后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事所形成的，是一个事所形成的啊。那么本体的世界里头它就是这样，可是佛也告诉我们，这三合大地有情众生其实本来就属于如来法界，他跟法界不二。那么所以各位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啊， 他用林济大师的语言说，在这里沽名利利，在这里听经的这个人，他本来一点都不缺。这也就是《妙法莲华经》为什么佛要讲说，你自己本身本来就是佛子啊，是你自己把它弄错了啊。那么你呢？那么这个自己啊，妄自菲薄是这样子啊。但是你只要你心里面你懂得去念佛，而且你懂得去起正业啊，那么这个啊，正见、正思、正语、正业啊，那么这个正命、正境啊，那么正定啊，那么信境念定慧通通都有了，你有正慧，那就一切都好了，都没有问题呀。所以你要念佛很容易就可以跟他相应呢。是，也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可能在这个地方要很清楚的了解，所谓的正业就是我们一念之间，我们的想，我们的观念必须正确。第二，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为也必须正确。那么既然我们生活在这个有情的生命里头，有这些欲，欲而产生执，有执而产生爱，所以种种的事从这个地方啊发凡发任，在这个地方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是这个样子。但是啊，那么这个从这里呢，那么佛也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你的生活的本身并没有离开那个法界，只不过是我一直往这个现象的这个我执这个地方，如果你把执放掉的时候，那么这个你仍然还是可以在这个生命里头，在这个色受想行识当中生活，在这边行菩萨道，在这边成等觉。为什么称它叫等觉？因为你等同于一位觉悟者的佛，是不是？而且这个在那个地方是殊妙的，在有情世间里的生活，那叫妙觉。所以看起来我们并不是距离的那么远，我们之所以距离的那么远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往黑的这边看，往暗的这边看，我只要一回头那边是亮的。所以我每一次我就要到每一个礼拜到山上佛光山上去给佛学院的学生上课，然后他们送着我山上完了课，送着我下山的时候，然后那个一进门，那个山门上面写着，从后面从里面出来就看到了回头是岸。各位回头吧，但是回头并不是回什么头，你在这个目前在这里生活的一点也不缺啊，而且你在这里生活的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呢、啊，是不是？只是缺一个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就缺这样子而已啊，是不是啊？我们对这件事情能够这个清楚的时候，那么佛告诉我们，我们确实是要在人间里头，我们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生活，但是我们却不会被这些东西绑住，被这个欲跟爱以及这个啊我们的这些这个邪见啊邪欲邪业给困住。那么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在人间里头这样生活，我说我们不要被麦克我们的慧性不要被他困住，就是这样。但我们常常都被困住，稍稍一不留意就是会，不过我们常常就在这个时候会念一声阿弥陀佛，我不管怎么样我跌倒了，我还是想着，还是叫着阿弥陀佛，我朝向你那边，因为佛就在我身边，这是净土的法门，禅的法门，是我在这里领悟，领悟完了以后我拍拍手，这只不过是我在这个地方，人生如戏，人生如旅，我放下。但是我这个旅行不管怎么旅行，我 有我自己的路，我把它履行得很好。我根据我自己的因缘，我画了这幅画，这是禅的说法。那么天台家就更直接地告诉你，你好好的生活，但是要记得你会放下，然后你会观想的那个法性，观想的那个法界，但是看起来差别并不是很大。我以前那个时候应该也有差不多有接近20年吧，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我们讲堂有过一次讨论会，就是禅境的讨论会。我就坐在这里，然后大家就谈到就是禅境是一体的，但是是一体没有错。从我开始学佛，我从来就不会觉得禅境天台家律有什么不同，这一点是我觉得我找不出有什么困扰，有哪一个地方不一样。我也是学术界的人，我不会觉得，只是工具不同，方式不切入方式，但是到最后那一个本体一直都是同一个啊。那么看了，我们再把它拉到我们的正业，拉到我们现在这个生活里头来，你来看，我们在家居士在这里，你坐在这里，你是修菩萨行、修菩萨道的，你坐在这里，你每天都在这里生活，你离不开任何的业。你要生活就要行动啊，你能不工作吗？你能不爱护这个家？你能不养护你的子女？你能不孝敬你的父母？你能不对这个社会做你该做的事情？你离不开他，这是业。那没有一个人没有业，都要业，可是必须是正业。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业，每个人都有这个业力，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个正业慢慢开展来的。那个业，人要走这个正业，工作叫事业，是不是？可是业里头呢，那么在行动它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用正性的来看它啊，正向的来看待它，那本来你看起来有障碍，可是你看正向的人看他并没有障碍。同样受到一点冲击，一点挫败，一点这个一些这种困境，有些人他看这一件事情，他不会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挫败，或者是自己觉得受到很大的委屈，他不会，他没有那种现象。那有的人不是，碰到一点难题就整个打结在那里，而且一更新啊，一堆破啊，也还能外面的人觉得很无奈，会这样子，这个差别很大哦。那么我哪心理学里头来看这个人的业，这个业的这个部分哈，来解释，来帮助大家了解这个东西。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生活，都要工作，要这条命活下去，是不是？那活下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活下去的啊，要去就是适应环境的一些方法。但每一个人适应环境的方法都有他的想法，都有他的事啊，都有他自己特有的那一个这个想法，那个特点，那个适应的方式。我们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人格的特质。人格这个字呢，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平常啊生活行动的适应环境的 一个特殊的一种模样，一种模式。啊，这个模式啊，那么比如说某一个人，他的习惯就是他非常讲究面子，他非常注意外表的成就的东西。有的人他就觉得我对这个东西不太在介意，我倒是觉得一个人要注意内在的价值，他觉得自己有一个自己人生的一个理念，好好的去实践这个价值。这种实在内在的这个人，就比我们称为叫内向的人格特质。啊，那个往外追求要变好难看，现在是我们叫做比较外倾的外向的人格特质。有的人那么他呢，这个比较乐观，有的人他比较悲观。乐观的人有乐观的人格特质，悲观的人有悲观的人格特质。那么有的人呢，那么他可能觉得他需要有更多的这种人交往，他觉得他需要有更多的这种世间的这一部分的成就。有人觉得不，我真正的目标就是我自己心灵上的一种这个协调就好。有人会觉得什么事情只要有一点点困扰有一点对他不利，他就会非常的在意。有人觉得这些东西根本就是身外物，他容易放得开。所以每一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但是你看一个乐观的人在台北乐观，你把他带到北京去他还是乐观，再把他弄到纽约去他还是乐观。乐观的人他会乐观，悲观的人现在在纽约乐观，你把他换回来台北一样是悲观。他就是有一个特质恒常的是这样。这个人他待人接物就是比较柔和的，那个人待人接物是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是主控型的人，一种是比较柔和型的人。啊，这种人你看他掌控型的人，他在台北做事情掌控型的，把他调到高雄去，他掌控的这种主控性还是很强。但是柔和型的他在高雄很柔和，你把他调到台北来还是很柔和，他有一定的恒定性。那可是我们把这整个的一个特质我们把它分成四个向度，我们这个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人格的自由性，一个人他有这个业他要去行动，可是他行动的第一个是这个人的人格的自由性好不好。什么叫自由？这个人到哪里都能够适应，这个人叫自由。这个人这样能适应那样就不能适应，我们不能讲说他是自由他是不自由的啊。这个人稍稍被批评一下他就会这个愤怒会暴跳如雷，我们说他是不自由的。但是另外一个人被批评被讲了以后，他不会，他会很柔和的把事情处理得好，我们说这个人他是比较自由的。有的人遇到挫折了以后我就不干了，那是不自由的。有的人他碰到挫折了以后他还是能够很柔和的去想一想，他知道他该做什么，那个是自由的。所以碰到一件事情稍稍不如意会变成很狱卒，他是不自由的。可是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仍然还是面对现实好好去面对他，我们说那个人是自由。所以人格的自由度是很重要的，自由度跟一个人的自我功能还有关系。所以自由度越好他的正业就越好，自由度越差他的正业就越差。你看是不是这个样子？自由不是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以前我给各位解释这个问题，人权的自由跟我们人格的自由不一样。人格的自由就是不管你环境怎么变我都能够清楚的想办法去处理，而且我处理不了我也按耐得住，那个是自由的。可是这个人权的自由它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没有妨碍到你，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年轻人现在对这个自己 人格的自由跟人权的自由混在一起，其实应该是要享有这个人权的自由，一定要在他的人格发展的自由上这个基础打下去以后，他才能够真正自由的在那个人权自由上享有那个自由，而且享有的好，他才真的自由。好，这是一个自由性。第二个是个体性，这个人他有了劣势在这里存在，他的环境不一样，气世间不一样，友情世间整个结合在这个地方，包括他的身体的特质体质也都不一样。那你看每一个人体质不一样，环境不一样，适应环境的情形都不一样，那么这个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体性。一个人他能够就他的个体性而言能活得好的这个人，他才是正业。所以你我们在家也可以活得好，出去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活得好，我在职的时候可以活得好，退休的时候一样可以活得好，我这个人这个结婚之前可以活得好，结了婚以后也是可以活得好，因为他的个体性变了，他会调整。哎，生了小孩子结果一生就生好几个，现在很难得了，但是他还是可以调试得很好。我看到说有三胞胎啊，这不简单。你再说呢，他有三胞胎，起先啪啪的，后来他很认真的说接受他啊，个体性好，他就正业，个体性不好就是不一样，他就不叫做正业。人的个体性，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里头去感受到他的成就感，去感受到他的意义跟价值，在那里他感受到那一份喜乐。所以这个东西我这个部分我们称大家个体性，我不可能成为别人，我一定在我自己有的特质里头活出我的价值，我的意义，我的喜乐。你说是不是这个个体性多么重要？正业。第三个是社会性，佛告诉我们要和，我们能够啊，彼此之间人与人之间相处，意见容或不同，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去形成彼此之间互相的了解，互相的包容，这一个和啊，那么和敬的这个生活在佛法里都是很重要的。那这个部分我们称为叫正业，因为我们彼此之间啊，价值观念不同，立场不同，利害关系不同，但是我们也要确实去了解到这个问题，就是人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相的这个和敬。而且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回过头来，每一个人都不相同，能力不同，彼此之间互相的在这个社会里头形成一个啊，这个喜乐的一个法性，这也是这个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要有的。那这个是正业啊。还有一个叫宗教性，佛法里头讲宗教，我认为这个成观大师讲这个生命的终极就叫宗，我们对生命终极有所领悟就叫做宗，对这件事情的教化叫做教。宗教的意思并不是我一定去信一个东西，教是一个觉悟看出意义的效果。宗教性也称为意义性，我对人生有了一个领悟，我知道这生住异灭一段时间啊，短短的生命，这一期的生命，但是我也知道我回头是岸，可以看到那个光明性，这叫正业。我们能这样子的时候，那么我们自然而然我们的生活，我们说这个法性它能在这个地方就很清楚的就明白了。那么这么说来，大家看看啊，这个讲义里头我刚刚讲的是讲55页的讲义，现在讲56页这个地方哈，你把56页翻开来，你就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属于那个本那个啊，这个法性，如来法性的那个法界的一部分，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啊。那个法界，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有了一点机缘，这整个的一个世，这个我们在这里的这些这个太阳系的这个法界里头，是这群人啊。那么这个有同啊，那么有同分 啊，那么彼此之间呢也有别业，我们彼此都不相同，但我们也有相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相同的部分是一个共同的因缘来的，这个共同的因缘来到这个山河大地这个地方的气世间友情世间，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同的时候就会相缠在一起，异的时候呢就会彼此之间产生了一些种种的对立，那么在这个地方你所形成的哈，那么请这个有了和有了理哈，那么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生活的现实在这个地方，那么所以你看到五十六页这个地方，你看到一个会，这是智慧加上这个缘，这个机缘，所有的缘都会跟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体来的同分别业里头的啊，然后自然而然就产生这些现象，所以我们把它拉回来，除了在山河大地之外，你的身体其实就是你这一份子的，也是你的智慧，只是它表现成有生诸一面的这一段而已，你的身体也就是你的智慧，它运行的条理啊，那个关系就叫做法，所以这个所有的身体，这个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那么我们这个身体里头的运作它就叫做法，我们适应这个环境的规则也是法，都叫法啊，那么可是有了这个生命，有了这个开始醒觉到这个我，各位，你如果去看看带那个幼孩，小小的那个婴儿，然后再带那个婴儿变成啊这个幼儿啊，再成幼儿，慢慢的哈、啊、往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去把它看，啊，实在是真是，他刚开始的时候我执并不大哦。是不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啊，而且他对周边的时候那个稚子之情呢、啊、还是非常的活泼的哟、哦、可是慢慢大了以后，好多人都这么讲，大一点了以后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不可爱了，有人就讲说不是哎，儿童的时候就不怎么可爱了，我说那什么时候才叫可爱呢，他说幼稚园之前还可以啦，你去看，大家如果你有带过小孩子，你确实是感觉是这个样子啊。为什么？他累积了更多的东西以后，他慢慢有的这些知见增加了，那么他的分别心多了，他打的结开始多了，他的整个人格的特质上，自由性、个体性啊、社会性跟那个意义性，他障碍的东西慢慢多了，所以。人越大就越僵，僵到最后连身体都僵掉，然后离开。那么好，佛就告诉我们，你来人间来走这一趟，佛也来这里示现给我们看，释迦牟尼佛是到了娑婆世界，也在这个地方同样出生，出生的时候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佛诞生的时候说他就走七步了，有的人说我不相信怎么生下来会走七步呢，各位，这段话你要听得懂，你才是真正学佛的这个态度才是正确，生下来诞生这门生命的时候他走了七步，这个七步在古印度的七的意思就是没生命的丢，这个生命开始他要往前走，要去面对的挑战之多很多，这是种种叫七，所以我们常常讲做七，是不是是不是七七四十九天，这是指这个古印度谈的这个七就是很多的意思，你要面对很多挑战，面对很多，要去走很多的路，叫做走了七步。